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我们知道，在大风雨或者大风雪来临之前，总是会有预先的报告，告诉我们有风雨来了，有暴风雨来了，有大雪要来了。但是许多的时候呢，这个预告可能不一定准确。像上个礼拜，这个本来说要3寸到6寸的雪，结果只下了2寸，不是嫌少，而是说有的是天有不测的风云。虽然今天的科技非常的发达，但是还是不能够掌握这个天地的变动。但是呢，虽然是有的时候报告的不一定很准确，但是总是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做一些的准备。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的审判来临之前呢，也总是有警告，目的是要人悔改，要人免受审判。上帝的心意不是要审判人，而是要人知道在罪的这个行动之下、行为之下是要受罪的结果啊，罪的结果就是审判。那先知以赛亚是一位讲审判的先知，以赛亚书第1章到39章主要的就是讲审判。但是先知以赛亚也是一位安慰的先知，所以从以赛亚书40章开始就讲到安慰你的百姓，安慰安慰你的百姓，这个憨德尔就因着这个诗章的这一章的圣经跟以赛亚书里面的信息，给他一个深深的感动，谱出了这个伟大的弥赛亚的圣曲。先知报告了告诉我们预言上帝的审判，也告诉我们上帝要差遣他的独生子。所以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就告诉我们，神要自己给我们一个记号，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在第9章告诉我们，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要赐给我们，他的政权必担在他的身上。那在这个预言的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有希望的，人是有希望的，但是人也要面对着他们在神面前那种不敬不虔的心，这个行动跟生命。所以第5章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已经接近第5章的尾声，就讲到先知以赛预告或者警告宣告这6个祸。在这个6个祸之后呢，要在这一节圣经里面，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节圣经里面呢，说明神愤怒，神的愤怒审判为什么来临。那在主前第7个世纪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实在说没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看看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罪，要看看今天我们的世界上少年犯、暴力杀人犯、高级犯罪昨天在布宜的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，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有枪杀案发生。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里面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想要找寻很多解决罪的问题的办法，但是我们看来看去，我们只能够下一个结论说，今天人对道德、对仁义上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治标而没有治本。有些地方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。我有一阵子走路我每次讲这个你们都会给我很多秘方我有一次 我一阵走路的时候，我的胸有点紧，很多人以为我有心脏病，要去看医生，看来看去，医生最后一个心脏科医生告诉我说，你这个问题根据 NIH 的研究叫做 Syndrome X。什么叫做 Syndrome X？ 就是 Don't know。他说你不会因为这个情况而死，你不会因为这个。如果你要死的话，那不是会这个因这个事情，并且呢没有什么药可以医。那今天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的，靠着人的本事，人的思想，人的计划，人的学问，人的知识来解决人的问题呢，是没有的解决。但是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把人的症状说出来，然后提供我们解决的办法。世人为什么如此生活？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提到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社会光景、生活情况是物质主义、享乐主义、放纵主义、歪曲主义、人本主义、王法主义。那世界的混乱是为什么？唯一的解释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24节，这里说，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华的训诲，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。阿摩斯先知也说，时候将到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这个混乱的世界，我们所看的这个周围为什么是这样子，是因为藐视上帝的言语，厌弃耶和华的训诲或者耶和华的律法。那我们今天早上从三方面来思想神的愤怒为什么临到以色列人，神的愤怒也为什么临到那些顶撞不相信神的人。第一个，他们误解训诲或者误解律法啊，这个训诲的另外一个这意思就是上帝的律法。那他们误解上帝的律法，是因为他们觉得律法与我们无异，律法是跟我们人作对的，他们要把神的律法除掉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律法是人的仇敌。为什么他们会不要上帝的律法？为什么反对上帝的律法？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他说律法呢限制快乐，那这些法规定在这里的话呢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人想要快乐，但是律法呢使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糟透了的人，没有律法的话，我们罪也不算罪，也不知道罪，什么叫做罪啊？没有交通灯的，你横冲直撞，没有人管你，但是有了红绿灯的时候，你不照规矩来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你撞了红灯。那我们明明知道撞红灯是不对的，我们撞了以后，我们就讨厌说，为什么要有？我现在赶时间，如果没有红灯了，我一下子冲过去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律法呢，就变成世人觉得一看到律法摆在这里说，使自己感觉我是这么样一个糟透了的罪人。律法向他们，对他们，对人想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说不，意思就是说，人所做的是不应该做的。没有律法的话呢，就没有不止，但是有律法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不止，就是不可以。所以律法使每个，因为为什么人要不要律法？就今天人不要神的话，不要照着神的话，把世界拿掉。因为摆在这里，我一看到的时候，我不做的话就觉得我不对，我做的话做不到，所以不要它，把它除掉。那律法使人觉得自己呢没有能力啊，失去啊自己的自然能力。律法使他们生活不自在啊，他们以为是对的反而是错的。像我刚才讲的，没有律法的话，你认为对就对，你认为错就错，但是有律法要照着律法所说的，我认为对的事情其实是不对的事情，所以呢守律法就不快乐。但是 什么是快乐？什么是快乐？寻欢寻求快乐并没有什么不对，人本来就应该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我倒是希望我们基督徒都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，是不是？很多我们基督徒都不快乐的，很多基督徒每天愁眉苦脸，好像重担万斤，万斤重担压肩头，不会交托。我也知道交托不简单，我自己也是经过一个很大的考验，很大的试炼里面学习怎么把一切都交给神。那弟兄姐妹，当你学会了把一切都交给神的时候，那你真是轻松，真是轻松。所以为什么不快乐？我说上帝希望我们快乐，但是问题是在什么是快乐。那今天人的问题呢，只是寻求一时之乐，所谓的在希伯来书讲的他不愿意享受那暂时的最终之乐。那最终之乐不一定是你自己犯罪而产生的罪，很多时候也是犯罪而产生的快乐，但是你在那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贪图一时的快乐啊，这个是今天的人在寻求立刻的享乐 ，instant gratification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只要现在快乐，其他将来一切都不管。今天就是有些这样的人，但是他们真正快乐吗？他们厌弃神的训诲、神的律法，随心所欲，就可以得到快乐吗？不然。他们不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有良心。然后最近也讲过，人有良心，人的良心会麻木。那人虽然可以昧着良心，但是良心的控告之中还是会存在。你会一直磨砂磨砂磨砂，但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，那个控告会再回来。人不能够将我们的羞耻除掉，除非我们悔改，除非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解决，不然的话会一直。我们今年初的时候也讲过，这个人有一个羞耻感，这个羞耻感会使我们对自我形象受影响，使我们对自己失去信心。那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不会快乐。有罪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会快乐，因为有生活的律存在啊，有两个，第一个是有良心，人有良心，这个良心会一直，而是我们在罪中生活的这个罪的行径会来控告我们，所以我们不会快乐。还有呢，我们有生活的律存在。就是生活应该是这样过的时候，上帝所定的律啊，上帝所定的道德律、自然律啊，这个生活律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照着去做的话，破坏这个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受苦。所以，什么是快乐？我们所寻求的快乐是什么？奥古斯丁曾经寻欢作乐，什么都做。但是没有给他带来快乐与满足，直到有一天他被主的道所吸引，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，他就拿起来读了罗马书第十三章。在那一天他的生命改变了，所以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这样说，你为自己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心永不得安息，直到他们在你里面得到安息，找到安息。没有安息，没有平安，就没有快乐。不是律法约束我们不能快乐，而是我们里面有问题，我们在最终的问题没有解决。第二呢，他们说律法会限制自由。有人，许多人，我们常常跟一些人 特别是年轻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我不要信耶稣，信了耶稣就失去了所有的自由，许多的自由啊，听到的是不啊，不可抽烟，不可喝酒，不可打牌，不可跳舞。有一个牧师说，年轻人跳舞他非常的，他不会拦阻，他说他们不跳舞的话是吧，就跳楼，所以他跳舞啊。如果都是不的话，这不是把人都给绑死了吗？问题是什么是自由？问题是什么是自由？现代人把自由当作执照 ，a license，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每个人都想都是为自己，不要让任何东西来限制你，不要顾虑别人，你想要什么就去拿，不必管别人怎么想，别人怎么做，啊，这是自由吗？这不是自由。人尽管可以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，但这绝不是引往自由之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没有神话语的约束，不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无法无天了吗？不行，这个不是把神的道拿掉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自由。真正的自由不是从这里来的。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6节跟犹太人有一段的对话，这样说，耶稣对犹太人说，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那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？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，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了。这个自由从哪里来？自由不是废去律法，自由不是不要上帝的话语，自由还是在真理的里面，上帝的道里面产生的。我们可以不要律法，但是并不能得到自由。人可以不要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但是却成了杀人跟性的奴仆。人所废掉的律法，他就成了那律法所禁止的事的奴仆。大家知懂吗？人所废掉的律法，不可奸淫，人就成了这一条律法的奴仆，就是要不可奸淫，就去奸淫吧。去奸淫的话就变成奸淫的奴仆，不可杀人，好了，拿掉，那你就去杀人啊，恨人，然后你就成了这一条律法的奴仆。所以总的来说，人不会真正的自由，如果你与人的关系不正常，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世界里面的后面的六条都是跟人的关系。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不正常的话，我们不可能自由。你想得到你想得的，他也想得到他想得的，那他想得的也是你想得的，你当他得到你想得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侵犯了你，你就不自由。自由呢必须要有约束，自由必须要有范围。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并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自由。真正的自由是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还是要把神的话语、神的律法摆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我们照着神的道，照着交通规矩去走路的时候，去开车的时候，肯定是自由的， 每个人都照规矩走的时候，该停的停，该走的走的时候，这是规矩，这是律法，那没有不会出交通车祸。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那个该停的不停啊，造成问题，这样就是不自由。第三呢，律法限制示爱，就是把爱表达出来。那现代人认为爱就是一切，爱是与律法相反的。有人说教会宣讲太多的律法，使人透不过气来。我们需要爱，但是什么是爱？我们是生活在这个被媒体掌控的时代，今天人所讲的爱都是从媒体而来的。也许我们这个会众还没有那么严重的受媒体的影响，其实也受了很多。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行为，其实很多时候跟圣经有距离，跟社会很相近。不相信的人，神的人所表态的，所讲出来的话，我们在不知不觉就认为说没有什么不对，没有什么不对，大家都这样。那我们年轻的一辈更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所看见的所谓的爱，不是爱，而是痴情邪欲，有的时候像动物一样，连动物也都不如。那这些乱爱的结果使许多人受伤。那真正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罗马书3:10。基督耶稣是神爱的化身，他来是要成全律法，不是废掉律法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，律法跟爱没有矛盾，不是冲突，爱和律法并不抵触，而是相辅相成。这个爱呢，是有利的、高尚的、纯洁的跟正直，而不是今天社会上所讲的，把律法、把约束拿去以后，我们想爱就爱，我们想怎么爱就怎么爱，我们想跟谁表达爱就表达怎么样表达，那这些表达的方式都超越了正常的关系，这个不是爱。真正的爱就在神的约、神的律法的约束之下，那个才是不加害于人的爱。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所以火苗怎样吞灭碎阶，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，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，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。那这个就是讲到说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人，要临到那些废弃律法、不遵守上帝圣言的人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第二大点呢，就是他们也误解人性。当人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的言语的时候，就把自己抬高，其结果就是不认识自己和他的本性。当人把人自己抬到至高的时候，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，然后这个世界上的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话语跟我无关的时候，藐视、废弃、厌弃的时候，就是抬高自己。当他们抬高自己的时候，他们以为他们律法是与他们作对，与他们的本性作对，是羞辱他们。所以他们会说，我们为什么要律法？我们为什么要被约束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自由自在的来表达我们自己？为什么不能够自由自在的表达我？这就引起我们要问两个问题：到底我是谁？我是谁？现代人不会回答这个问题，也没有答案。那有一个定义是这样说：人呢是一大堆的感觉， 各种的冲动、直觉、欲望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向别人或者这个世界回应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得到更多的感觉。那这个只是片刻的自我，我在这个此刻警觉某一些的感觉，某一些的乐趣，某一些的痛苦，一些同意的事，一些不同意的事，那我不过是片刻的感觉而已。I am nothing but this momentary sensation. 这就是存在主义的荒谬。我是谁？不知道我是谁。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我是一个有限的个体，在一个无限的过程中被带着前进。在我以前已经有生命，生命已经存在，那现在生命还存在，在我之后还有生命，生命还存在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这个地球在旋转，你现在地球还在旋转，因为你走了以后，你死了以后，我死了以后，地球还在旋转。那我是谁？我这是一个，这个讲到说，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，我们不知道它的开始，我们也不知道它的结束。我是有限的，我不是一个，我不会一直都在这里，我也不会一直我不是一直都在这里，我也不会一直都在这里我是什么？我是谁？我是什么？世界上的人，世界上的哲学不能告诉我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不过是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但是如果人就是这样的，那不是好可怜吗？人在活在世有什么价值呢？等一下我们会看说，上帝让我们知道到底我是谁，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价值的。我们先讲第三大点，就是误解上帝。当然最大的问题不是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而是厌弃上帝自己。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不要上帝的律法，就是不要上帝。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律法，他律法是他的代表，他的话语是他的代表。我们不要上帝的话语，也就是不要上帝，不要上帝来约束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。人在圣洁的光中，我们不能够忍受，像尼采所说的，我不能够忍受上帝虎视眈眈的整天的在看着我，所以上帝必须死。神死神学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我不能够让上帝那圣洁的光来照我们，所以我拒绝他。其实这个是掩耳盗铃的，就是你把自己的耳朵塞住来偷铃，掩耳盗铃。有没有解决问题？我们不要上帝的拒绝上帝的权能，为什么要他管？为什么要他在我生命里面发生作用？我不要他，我要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过我的日子。所以人最终的问题就是气节神，厌弃神。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但是凡接待他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在这一节圣经的光照之下，我们可以知道人是有需要的。人自己找寻快乐不快乐，人自己找寻满足不满足，人自己找寻爱找不到真正的爱，人需要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。 所以我们第一说人的需要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人需要认识神，我们需要认识神。我们已经认识神的人需要更多的认识神，我们要认识这位圣洁公义全能的神，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是我们的创造主，也是我们的救赎主。这位神是赐我们生命并且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借着他所赐的生命来过一个荣耀他跟享受他的生命。第二，人需要认识自己。我们人要认识自己，我们人不是动物。虽然中国人说人是万物之灵，人不是动物。无神论者可以把人当作动物，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人就是动物。那人如果是动物的话，人的生命就没有价值，所以可以随便处死。感谢神，今天在美国还是有神的势力或者有神的信仰存在，所以对人的生命看得很重，看得很重。那我们人不是动物，我们人不是一大堆的感觉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，我们有思想，我们有心，我们有灵，我们有魂。我们这个人比世界、比生命、比经验更大，因为我们是永活的人，有灵的活人。我们要认识自己，然后我们这个自我、这个自己在神的面前是有价值的，所以神才会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将这样永生的儿子赐给我们、赐下来，来救这个一堆感觉或者一个动物？我们不是这些，我们乃是上帝所造的人，造自己的形象跟样式。第三，人需要认识人生的真理。我们要知道人生的真理是什么，还要怎么样来活。我们要知道幸福是根据一件事情，这一件事情就是认识神和遵守他的律法。我们寻找幸福、自由和爱的唯一途径也是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每天所听到的、我们所看到的，如果我们把教会、我们弟兄姐妹放在一个圈圈里面，我们觉得这个还不错。可是你离开这个门的时候，你走到街上的时候，你通过这个新闻啊，你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跟以赛亚这里所说的没有差很远。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使者，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我们领受了这个生命，所以这个生命是在我们里面，通过我们向今天的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来发光。幸福建基于唯一的一件事，就是认识神和遵守神的律法。寻找幸福、自由和爱的唯一途径，就是认识耶稣基督。已经认识的，感谢主；还没有认识的，你不是把上帝推到一边你就会快乐，不是把上帝推到一边你就会有爱，而是在神的里面，在神的话语中，我们会真正找到幸福与快乐跟无限无条件的爱。祈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在这个季节当中，你让我们一方面看见世界上的需要，一方面也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供应这个需要，借着耶稣基督 把人从罪恶中救出来。我们领受救恩的人何等感谢赞美，我们也求主在暗示上让我们为你发光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